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呢，因为王老师在飞机上，他的航班行程出现了不可抗力的影响，所以他现在没法跟我们一起开始，可能在节目后半段会加入我们啊。那先就我跟老庄啊，我们两位先开始。首先，简单的说一说我们上次聊过的这个话题的后续啊，就是。董王访华这劲儿是很大，但虽然已经回去好一阵子了，但是还有一些余波啊。那我们重点提一提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为了平衡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说法，这日本也加大了外交力度啊。这个高市跑去韩国访问了一把，这个也出了很多很恶搞的梗。一个是我看到传的最多的一个，说高市他们两个人一起见记者的时候啊。说这个李总统，下一次就轮到您访问日本了，到时候是去泡温泉好呢，还是去哪里好呢？真的
天
好
呐，
期待呀！
简直！
另一个更搞笑的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高市送了一个日本产的金属杯子，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特产是个杯具啊，这个，但是他说的话特别的神奇。他说：“你看这个杯子啊，这个又轻啊，又很坚固，哪怕夫妻吵架的时候扔过去也不会坏。
什么鬼？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话，你搁我们一般人根本想都想不出来，还能这么讲话。但是他说这种话就非常的自然而然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某些特定的专属技能，某些特定行业、特定职业，他就比较熟练的一套技能。”李总统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能屈能伸啊，配合得很好，在面子上都还是非常和气的。这个日本的网友前一天还在磕这 CP 磕得不亦乐乎啊，说好可爱呀，两个人好合拍呀，如何如何。到第二天突然醒悟过来了，说哎，这个不对啊，我们在。不停地说美日韩世代友好啊，合作共赢什么什么的，但是李总统好像一直在说中日韩的合作共赢，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世界有世界的大三角，东亚有东亚的小三角，东亚这个小三角，中日韩一直都是有很多故事的，现在这个状况是比较微妙的。韩国是尹锡悦下去之后啊，李在明上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因为韩国也是左右两派啊，而且左右两派跟日本相比，那个冲突更大。韩国的左右两派是连立国之本的认知都不一样的，他的右派是建立在殖民地的那套叙事上，认为韩国是那样起来的一个国家；左派呢是站在二战后的秩序的这个角度，朝鲜半岛分裂这样的角度上。去认识韩国这个国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的差异会更大。但即便如此，像李在明这样的左翼的总统也很罕见。总的来说，他时间还比较短啊，很多事情没办法下结论，但我觉得是可以寄一定的希望的。然后日本这个又是一个空前的奇葩，所以，中日韩的这一套也会很可乐啊。当然，我们可能掺和不进去啊，现在不
最
太
好还
顾
是
得
不
上
要掺和
去。
进去吧，这都掺和进去太恶心了。
是啊，那另一个董王回去之后的余波啊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对我们东南半岛的军售这个事情，我们是拔高到很高的高度来讲啊。这个逻辑啊，并不是说你美国给他卖很多武器，我们就会受到什么威胁影响，这个不至于。你卖再多武器给台湾，他也打不过我们。我们真要统一，他也挡不住。但是，如果你真的掺和进去的话，那一旦台海有问题，中美之间就不得不会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呢，恐怕对我们都不是好事，反而可能有一些不盼着我们好的那些国家会觉得很好。那就是我们讲的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逻辑。我觉得董王应该是听进去这个逻辑了。所以他就也表了相应的一些态，但是他表这些态后面呢，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媒体啊，就追着他问，这些媒体肯定是比较亲台的那一部分，他们就说，哎呀，你 是不是会跟台湾去商量这个事情呢？还是直接就不卖了呢？还是怎么样？董王说我会跟任何人讨论啊，我跟他们每一个人都讨论。后面又有人追问，过了几天啊，说你会不会给台湾的总统那个赖先生哈哈去打电话聊这个事情呢？董王说我会跟所有的人聊的。这个话就被岛上的媒体啊解读为是啊，这个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哦，这
有
个事儿
嗨
可
的
不得了
嘞，
啊，这个事儿可不得了了，因为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就再也没有当任的总统跟岛上的人有正式的这种交互，哪怕是电话。董王其实呢，在2016年，他有一次跟当时的蔡小姐打过一个电话。但那个时候他只是后任总统，他还没有上台。我觉得应该是当时的共和党建制派怂恿他去做的，而背后可能是岛上的人花钱收买得到的。那时候董王还不太了解这东西，现在他恐怕也不是特别了解。他觉得我已经表这个态了，我不支持台独啊，然后这个军售我也要打压一下他们，摁一下他们，不让他们乱动啊。这样我跟他说一声有什么不行的？我在场面上说说呗。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开的一个先河了，所以他下面的幕僚一定会提醒他，我们也一定会提醒他啊。所以这个电话真的打的概率是极低极低的，几乎不可能。如果真打了，那这是巨大的事情，那会引起很大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我觉得大概率不是董王自己想看到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坏人啊，包括岛上那些人，包括一些想看着董王出丑的媒体，在拼命的怂恿他干这件事情啊？但实际上，他干的概率是很低的了，这个一定会有很多人拦着他的。国务院那帮人也不是吃干饭的，是吧？所以董王之后，这个余震不断。老庄，你怎么看？
哎，我不是看到消息，已经董王都说不会军售了吗？
是这样，今天美
对
国
啊，
军方的一个人，海军副部长，那个越南人，刚刚提上去的。他出来说了一段话，他说现在已经暂停对台的这一笔140亿美元的军售，目的是保障史诗愤怒啊，Epic Fury，就是打伊朗的军事行动有足够的弹药。他是这么讲的。当然，这个事情看你怎么解读了。给岛上的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可能立刻的就运过去，卖给岛上的军火通常都是先收钱。啥时候给你，那看大爷心情，以及库存，是吧？有了才会给，没有更不会给。还有一些呢，更奇葩的是，名义上就已经给了啊，也算是这个账清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到岛上，而是放在比如说关岛的美军基地。但名义上，哎，这些弹药也属于是岛上的。以前这种事情很多啊，一直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一次。如果真的是弹药吃紧，那不给就是了嘛，无所谓的。现在专门出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呢，肯定是他的一个态度。而我倾向于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跟美国人谈的条件中的一部分。就如果你这个事情不能够做到比较好的话，很多其他事情我们也没法去履行，大概率是这么一种交换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岛上都有很多解读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能让他们自己满意的。
他们也需要赢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赢学啊。
岛上现在已经很难了，他们现在主要是能自圆其说就不错了。董王说不支持台独之后，这个对赖先生的党打击很大，以至于他们现在已经必须要说我们没有说台独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谓的他们这一派也无非就是维持现状，能苟多久苟多久，大家就当是一个花絮啊，不影响大事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补一补啊，就是后续的一些变化，因为我看挺多人还在传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下面一个呢，来说一说我们之前聊过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又有了新的一个进展。上次我们不是聊到 Cloud Code 和它底层的那个 JS 引擎啊，用 Rust 重写的事情。
对。
然后老庄也提到啊，已经有人用 Rust 做了一个全新的agent 啊，就是这个 DeepSeek TUI，
对，
这个实际上是号称是专门面向 DeepSeek 的一个 Cloud Code，而且就是用 Rust 从头开始写的。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呢，这个其实也不难了。但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那这个呢，就我觉得会更有分量啊。这位老兄呢是著名的 Redis 的开发者，他的网名叫 Antares。他是个意大利人，他的本名很长很长，我都不会念，所以一般就叫他的网名叫 Antares。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自己用 C 语言写了一个专门面向 DeepSeek for Flash 的本地推理引擎。他为什么自己写呢？他觉得，第一，当他发现 DeepSeek for Flash 它的参数只有200多亿，是一个非常稀疏的 MoE 的模型。所以它实际上可以在内存并不用特别大的一个系统里面就可以跑。你只要在自己本地有一个128G 显存的一个系统，你就可以装载这个模型，当然是一个量化版本啊，然后就能 run 起来。哎，所以他觉得，与其把钱送给那些越来越贵的而且不靠谱的在线的一些服务商，那不如深耕 local 的大模型和 coding agent，然后。如果要在本地去 run DeepSeek V4 的 Flash 版本的话，有很多解决方案。你可以用 Llama 点 CPP，你可以用 VLM 都可以。但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功能太多了，代码太过于复杂。如果只是要 run 一个特定的模型的话，完全可以用更精简的、更高效的一个专属的推理引擎，专门针对一个特定模型的推理引擎。然后这哥们儿因为当年是首撮 Redis 这样的高性能的服务软件的，所以对他来说用 C 语言去写这个东西并不算特别的有挑战啊，所以他就写了。然后这个干完之后，当然下一步他就是要用 Coding Agent 来调这个引擎来 AI 辅助的 Coding 了嘛。然后他又发现现在已有的这些 Coding 的 Agent 都不怎么好用，Cloud Code 这种不用说了，就我们节目里也说过，主要是为 Cloud Code 优化的。不符合他这个完全本地化、资源紧张、要求效率，而且尽可能的针对单一模型去优化这样的一种策略，所以干脆又手搓了一个叫 DS4 Agent，专门为 DeepSeek 4打造的本地化的 Coding Agent。这些东西都已经开源，并且他自己在用，而且在不断的迭代，也有第一批的进去尝鲜了。这个人。一向比较低调，不属于那种就是很善于营销自己的网红，所以其实他在 X 上我看 follow 不是特别多，当然也很多啊，真的就是跟他的地位和能力相比，并不算那么离谱啊，所以也不算很多人在用，但我看有人已经在跟进再去用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地的环境啊，这跑不起来他这个系统啊，但是他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完全本地化的，针对特定的。模型去极致优化的一个工具链，他在这里面做了很多别人现在都根本没有去做的优化，比如说现在所有的 coding agent 都会干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去编辑一个现有的文件，不管是文档还是代码，那这里面实际上都是 search replace 啊，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种逻辑，他会根据这个逻辑去生成一个 diff 的文件，然后去 run 这个 diff 的文件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又是全文，就是整行的 search replace，那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冗余的 token。我实际上只要改那一行里面的一点东西，而这一行是可以识别到的话，为什么要把那一行完整的一个字符串传进去作为输入呢？那这个不都是额外的给了大模型很多 token 的压力吗？啊，所以他又设计了别的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这类问题实际上是早就有解决方案的，并不是他发明的。但以前大家都不重视这种东西，为什么不重视呢？因为大家顾不上啊，还有很多用这些 coding agent 的人，实际上工程的经验是不够的，他根本想都没往这上面去想。那开发这些 agent 的呢，往往又是那些大语言模型的提供商，他巴不得你多烧点 token，
对，
他怎么会去优化这种东西？所以很多问题就突然就冒出来了，大家发现，哎，可以这么优化。啊，经过他的一系列优化之后，我看有试用的人就说，跟他自己去使用本地的 DeepSeek V4 Flash 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不论是速度、响应，还是实际调用的成功，这种长期任务的成功率等等，哎，都比以前好。 所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体系里面可优化东西还真的很多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哎，老庄怎么看？
就这个事情，我挺早就知道，因为李大为，你也认识吗？我们还上个节目里聊过的一个朋友，他是一直非常关注本地小模型怎么运行的，所以但凡有这方面的新闻，他就第一时间发给我，意思就是说，看到没，看到没，咱们走的这条路越走越宽了。对，他每次都会拿这个来跟我说，就他最近会跟我说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内存又涨价了，
这怎么
那
算
我们。
好消息呢？
因为我们之前买了机器了呀，我不是说我们买了个小机器在家里
相当
吗？
于升值了。
对，不但没有贬值，还升值了。另外一个就是小模型领域又有新技术出来了，这个那个，反正都可以越来越好，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的方向。所以他之前还做过一个演讲，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任务分成简单或复杂两类。那么，复杂的任务可能还需要一个更加聪明的大脑，但是简单的任务的话呢，那直接就可以用本地的某种比如说32B 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本地模型就可以跑掉了。这样的一个搭配能够省掉非常多的 token，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思路。所以我挺早就听说过这方面的进展啊什么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也有点好玩的，就是最近，我们不是去邀请了那个 Hunter Brown，就是 DeepSeek TUI 的作者，来到中国在做中国行嘛？当然，另外狗血的事情今天先不谈哦，那个确实不想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以后可以批量复制，就是再邀请一些优秀的大牛来到中国也走一圈？所以我就开始去让 ChatGPT 帮我去做这个Enterprise 的人物研究报告，然后才发现哦，这个人其实很传奇啊。就是他出生于1977年，比咱们还小一点。然后他其实还不只是做 Redis，他前前后后还做过很多其他的软件，横跨网络安全、数据库、嵌入式脚本语言、系统工具和消息队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验资深的一个开发人员。另外呢，他不是美国人，他是一个意大利人，而且是就居住在西西里岛上的，常年生活在西西里岛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就不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美国硅谷程序员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离开过 Redis，就是他非常厉害的把 Redis 做成一家公司，然后卖了钱之后，他其实从 Redis 出去了。但是到2024年11月，重新又加入了这个 Redis 的公司，然后又开始参与这个公司策略啊，然后和社区互动啊，什么什么的，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其实，在离开 Redis 之后，他还花了2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科幻小说，一部长篇科幻小说。这个小说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单词啊，会不会是一个意大利文的单词？反正这个主题与人工智能、自动化社会、基本收入等议题相关。这个当年他离开工作，在2020年离开 Redis，就是为了写一部这样的小说。而且到了2024年末的时候，他还开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讨论 AI 编程及其社会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他是非常关注 AI，直到某一天他没法忍了，说你们写的不行，他自己下场，开始自己写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就大神也来救我们了，就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就是我找的 AI 帮我写的这个人物画像，说第一他是系统级黑客，第二他是产品型的程序员，第三他是作者型的维护者，他对代码有强烈的审美追求，简洁、清晰和可读。还有第三个是，他是一个公共讨论者。其实之前还有一件事情，他跟社区里的很多人产生争论，因为他不是写 Redis 嘛，然后大家就说你这个 Redis 里面啊，你有一个术语能不能改掉？什么术语呢？叫 master slave。他说我不要改，然后争了很久，最后还是改掉了。这我觉得这社区就是白左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吧，也很糟糕。 反正他跟社区是争论过，到最后也就没办法，只能妥协。这是一个在开源社区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不是典型的企业家，也不是典型的学术型的数据库专家，而是以个人审美和系统直觉创造全球基础设施的程序员，是这么一个人。当然，他现在在 AI 领域还不光是做这个 DS4 和 DS4 Agent，他还在做一堆其他的东西，又是自己做了一个 Llama CPP 的一个实验分支。还做了一个什么 Iris 点 C 的一个纯 C 图像的一个什么推理管线，还有一个什么纯 C 语音转文字的一个推理引擎，然后还做了一个千问的 ASR 的一个纯 C 的推理实现。就是他不光是为 DeepSeek 在做事情，他为千问三的一个 ASR，就是一个 Speech to Text 的一个模型也在做推理。
对。
那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做很多很多，他就说就做基础设施，现在开始做 AI 的基础设施了，蛮好的，我觉得很值得去关注他后续的各种工作，估计还会有更多好东西推出来。
对，他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样，他认为以后很多 AI 相关的任务都是可以在本地完成的，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在本地完成的时候要非常的重视效率，那这个时候优化的思路就很简单，就是我起一个服务，它只为我这一个人，甚至为我这个人的特定任务去服务。当我把这种任务界定得很清晰的时候，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都可以砍掉。所以他特别关注那些开源的模型，他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之上，针对他们去做一些特定的基础设施工具链。从推理的引擎到执行特定任务的 agent，他也认为的一个关键点跟我们以前说的类似啊，就是他认为一个 agent 就只做一件事，但是呢，这个 agent 做这件事的时候是非常专注，而且专门为这个去优化，然后确保这些部件都是有极高效率的。啊，他是往这个思路上去走的。然后因为他写 Redis，所以 C 非常熟嘛，就是他的。基本功是在 C 语言这方面，所以他就用 C 来做这些事情会很顺手，啊，实际上 C 做这些事情呢，只要你真的牛逼，那它的效率确实是高的，
那是。
因为 C 是半个汇编语言嘛，而且 C 的说实话，这个 porting 啊，就是跨平台的移植啊，也是最成熟的，因为它的 ABI 很稳定，啊，它的二进制接口非常稳定，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去。调用也都是相对最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在走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路啊，就是大厂基本上都没有再碰的路，小
是
厂
是，
也没这个实力啊，所以非常有趣，就属于是另辟蹊径了，很值得关注啊。然后先天的，因为目前有影响力的开源模型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嘛，现在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千问和 DeepSeek 啊，他也在研究另外的一些，比如说我看到他发推什么 Minimax 啊。啊，什么 Kimi 啊，他也在试，啊，但是从他的口气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欣赏这一代的 DeepSeek V4，他说这是目前为止他试过唯一的一个在1兆这种级别的上下文上仍然能够切实的干活的模型，所以无限潜力啊。
对，我前面正好还看到，也是李大为发给我的，因为他也在关注这个 Enterprise，然后说他之前在 YouTube 上发了一个视频，专门讨论这个，标题就叫做 The Chinese Question，中国问题，然后就在讨论的是中国 AI 的问题，说中国 AI 是能够唯一能够抗衡美国的力量，而且西方其实没有日。不，或者说不该有道德优越感来评判中国，然后说这个中国的 open weight 不是一种公关噱头，人家是真的是公开了很多东西，实用价值很高，而且
对，
认为评论区都有偏见，所以他其实已经系统的把自己的观点都表述清楚了。
他
这
是
个视
非
频，
常非常认真的、系统性的研究了中国这一系列的顶级的模型，而且包括他们几乎所有的论文。他之前还发过一个推，他说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些问题讲得这么的清楚和这么的彻底，没有什么保留。他主要讲。他提过两篇论文，一篇是 DeepSeek 的，我忘了是哪一篇了，还有一个是 GLM 智谱最近发的一篇，很多人在说的， 好像叫《From Web Coding to Engineering》，就是讲 harness 的东西的，也讲得非常好。那个论文也真的写挺好的，就是他是真正认真的去做技术的，就非常为技术化的那种。我一直对他挺有好感的，他是少数一直坚持去写 blog 的技术人之一，哪怕没有那么火，但他一直在写，我一直盯他的 blog。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简单说到这儿啊，也算是 AI 界的一种新的动向吧，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跟进一下，追踪一下。那下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美国大学毕业季的反 AI 浪潮。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中国待着恐怕很难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在美国还真的搞得挺大的。哎，这个先请老张跟我们说一说啊。
对，正好是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它剪辑了三段，就是美国最近不是毕业季嘛，美国大学毕业总会请一些名流高管，反正是这种人过来演讲。然后他就选了三个大学，具体哪三个大学不重要啊，反正就是说。大学演讲的嘉宾，其中包括那个谷歌前 CEO，在假讲，反正这些人多多少少都会提到 AI。但是提到 AI 之后呢，他们可能多少会说：“哎呀，你们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你们要掌握它，诸如此类的。”然后台
然
下
后
的
可能还
嘘
说，
声，
你要是不掌握这些功能的话，以后就怎么怎么样了
对，然后台下的嘘声就起来了。
啊？嗯。
而且，甚至就是谷歌的这个 CEO 其实更惨，就是在他来演讲之前，就有人要抵制他，就
嗯，
意思就是你最好别来，这学校不欢迎你，反正诸如此类的，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叫什么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吧，就你这种始作俑者，你就别来了，就这种感觉。
嗯。
然后，其实这个视频我看了，因为它是个非常简短的视频，并没有。讲那些演讲的嘉宾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值得去嘘的言论？但是整体的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美国那边的大学生对于 AI 大量的呈现负面印象，这是
嗯，
一种感觉。另外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要毕业了，然后我们毕业以后怎么找工作呢？我们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什么呢？因为 AI 把我们的工作都已经占掉了，就是
嗯。
这种心态。说实话，我们去看中国的大学生，或者说甚至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绝大多数对于 AI 的这种感觉都是我们要怎么用好它。否则你说这么多人能够卖课割韭菜，为什么能割？我们就说稍微那个一点啊。也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正在积极的拥抱这种新技术，哪怕掏钱被割韭菜，也要想办法去学会它呀。这个心态跟美国那边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对，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思潮，这个恐怕已经不仅是在学校里面。我正好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Tucker Carlson 这个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右翼的媒体人，他在他那个节目里面就提到，他说这个贝莱德啊，就是 BlackRock 黑石，这个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他那个老大创始人和 CEO。前两天跟着董王一起来中国的啊，叫 Larry Fink 拉里芬克。这个拉里芬克说，他担心美国国内的民众会针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发动一场起义。什么叫
什
起
么
义呢？
呀？
就是这些暴民啊，会用一些各种手段，比如用廉价的无人机，把他们这种造价昂贵的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啊，动不动一栋房子几十亿给摧毁掉。或者让他没有办法工作，就这个是贝莱德的创始人、老板这种级别的人公开的去讲的一个观点，那说明这个已经是一个事情了，它已经不是一个阴谋论或者是一个幻想的东西啊。还有之前我们提过的另外的一个案例，就是 OpenAI 的 Sam Altman，他专门发了一篇个人的 blog，说他家里被人用燃烧瓶袭击，大家有印象啊？当时我们讲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提到这个故事。他当时讲的就是一个什么逻辑呢？他就是说， 现在对 AI 的恶魔化或者污名化啊，达到了一个很可怕的阶段啊，以至于有人会对这个领域的一些无辜的个人啊发起暴力袭击啊，就是他讲自己是受害者。这个当然没问题啊，就是我们也肯定不赞同任何这种暴力行为啊，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美国的资本也好，AI 领域的企业家也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恐慌呢？为什么他们觉得有切实的风险，人们会去反对他们，甚至会去摧毁他们所建造起来的这些 AI 的算力中心呢？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我觉得至少有几方面。第一个呢，在美国一直以来有一部分左派是有很强烈的反技术的倾向的。他们这种反技术，甚至有时候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有很多我们看来很正常、很有益的，对生产力发展很有效，而且对每个人都有用的这样一些技术，他们都会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啊，这里面包括软件和互联网。那 AI 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邪恶和恐怖程度远超现有的其他软件，啊，所以这一派人一直都是反对的。这一派人还细分出了另外的一个分支，就是他们非常的强调说，高科技的发展要等一等你的人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高科技发展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少数人赚钱，而其他的普通人会更惨。所以他们认为，美国首先要建立一个制度，一个类似于最低保障收入的制度，就是你这个社会的财富要进一步平均的分配啊，其实就是社会主义了，就比我们更早的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了，要更早的去把财富进行平均分配，在每个人都生计无忧的情况下，你才能去发展那些顶级的前沿的科技，否则这些科技发展出来之后，对大多数人讲都是威胁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那当然还有更具体的一些，比如说对大学生来讲，那就直接就是刚才老庄说的，我毕业了之后我的就业会有问题啊，他们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在技能，我在学习的内容方面，我要向新的科技去倾斜。比如我们这个节目经常讨论的是，我们怎么解决在新时代下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问题，怎么让每个人都能拥抱 AI 获得好处。让他们更有竞争力，是吧？我们可能更多考虑这种问题，他们可能更多是负面的，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没办法解决，啊，那么不如大家就都先不要发展，啊，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啊，这是一类。还有，当然另外一类就是著名的 cyberpunk 恐惧，就是对未来的世界的那种恐惧。cyberpunk 这个概念呢，它其实就源于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叠加高科技技术之后对无产者的奴役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是经典的反乌托邦的未来设计之一。而这个未来设计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最热门的就是在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到今天为止，它的资本主义和它的高科技的发展是最前沿的，也就让美国人感到最恐怖的，就是觉得啊，我们完全有可能被这些资本叠加高科技的企业所完全控制。这个恐惧在他们看来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不是一个我们可能把它当一个科幻小说一个概念来看啊。但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当中，觉得赛博朋克的一部分已经在他身边啊。当然，现在我们更理解他们了，因为劳 A 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啊，这些故事里面就很有我们去玩那些 cyberpunk 的游戏时候的既视感，比如我玩2077的时候，里面就有大量的什么人体器官走私啊，就说白了就是人本身就变成商品了。在未来的 cyberpunk 的那个世界里面，每个人如果你不能够成为一方之霸的话，你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商品了。我对这个是一直有所了解啊，但是目前这个状况已经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就是类似于贝莱德的老大出来说啊，他担心民众会去攻击他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很明显，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少数人在网上传播的东西了，已经是大家都有这个认知的。你说他这个担心是不是一定杞人忧天了呢？其实也未必啊。AI 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没有治理的这样狂野的发展下去，是会引发很多负面东西的。 比如说，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担忧啊。之前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数据和算法控制的这些外卖平台的派送规则是不是真的合理？如果这种规则不加以限制的话，可能就会引发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其实 AI 会比这个更严重的多啊，这个也就更加的决定了 AI 作为一种战略资产，它不能随便的肆意妄为的生长，它还是应该受到一定的管控。所以我其实很支持国家政府出台一些东西，甚至对这方面的技术做一些约束，至少有监控，不能够完全肆意的去生长，这个真的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呢，在美国我觉得挺难的。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说过，美国人现在把 AI 看作他们翻盘，或者说一劳永逸解决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的最后的砝码。那如果美国能率先的实现 AGI 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很难了，但是他们仍然在对此寄予厚望，他们不太会愿意在这个时候去约束他们的一些我们刚才讲的狂野的生长，但是对老百姓来讲，恐怕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我猜想，在今年的中选举，或者今年不一定会很激烈，但是28年的总统选举，很可能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
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老百姓会这么慌，然后中国的老百姓会不慌？
是。
这个背后，其实我觉得两国的老百姓都比较了解自己的政府会干啥，
是有这
以
个，
及不会干啥。就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他的担忧来自于他太了解自己的政府到底原来干嘛了。
是有这个味道，
这是还有，我还再提一个题外话，因为前两天不是有个群友在我们那个听友群里面在推荐一本书嘛，讲什么一个什么网咖穿越回1950年的一部小说，反正我最近在看，然后那个小说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我原来都不知道，他就说美国历史上曾经就是用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做生化和细菌实验。
这个有
就还
啊，
不是在二战时期，
不
对，
是二
这
战，
是我不知
不是
道。
二战，二战后，
对，二战后，1950年在旧金
对，
山，
五六
什
十年
么
代特别多。
喷洒大量的粘滞，什么沙雷氏菌，什么枯草芽孢杆菌，给自己的老百姓搞这种生化实验，这是他们政府干得出来的事情。还有什么梅毒实验了，化学战剂实验了。还有这种生物制剂了，就是来评估潜在的生物攻击效果，或者说是叫做生化攻击效果，
对，
而且搞了不只是一次两次，是几百次、上千次。天哪，这是他们的老百，他们的政府真的干得出来的事情，
是的，
这个太令我震惊了。然后我想，那这样老百姓担心自己的政府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这个太正常了，都没法信啊。
对，是这样。
哎呀！
之前那个老 A 有一次，跟另外一个瓜熟蒂洛拉啊，这两个都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有一次连麦讲过一个，就是那个著名的德克里特堡，美国的生化实验，军方的生化实验所在地。然后那个地方呢，离波士顿其实挺近的。然后那个地方跟波士顿著名的，就是当初疫情的时候，每次美国说啊，我们又有多少人感染，又有多少人这个因为疫情而去世，公布那个数据的，公布全球这个数据的，就是有一个学校，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一个大学，
是什么约翰霍普金斯
对
吗？
的，对的，
啊，就
约翰
这
霍
个
普
啊，
金
这个很
斯，
出名的呀，
对，约翰霍普金斯实际上原来是个医院，在医院基础之上才长出了这个大学，然后他们就讲了在波士顿当地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都市传说，就是这所大学跟德克里特堡实际上是有非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所以，为什么像疫情防控这东西都是由那个大学来公布呢？他在这方面他是有积累非常多数据，这数据哪里来的？你别问啊，这个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的。在美国，这样的都市传说特别多，真的是真假难辨，很多听上去都很像真的， 但你说是真有实际吧，又没有那么多的证据，但你又由不得你不信啊，因为他们确实干过类似的事。
好吧。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些正常人不掌握的高科技，经常会被掌权有钱的那些人掌控，然后来祸害大家，奴役大家。所以在很多的美国老百姓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当然的事情。行，这个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吧。这个反正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进一步关注啊。AI 这个事情未来的发展，在美国它的定位已经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当然，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只是我们一直讲啊，它要变成一个社会问题还要段时间。它在美国可能会比在中国更快，就是各种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啊。好，下面我们来聊聊最近的两部电影带来的话题。第一部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是五一档上映的电影，我去看了，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我可以背书啊，大家有时间的推荐大家都去看。我有两点感触啊，第一点就是我对于真人制作的电影又有期待了，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是 AI 短时间之内做不出来的，因为它主打的是剧本，是导演。这些主创团队的能力，同时呢，他不用明星，他也不用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大制作手法，啊，就是现在 AI 擅长那些东西，什么动作啊，什么那些，对他也都不重要。然后人呢，他主打就是一个真实，里面所有的角色、所有的故事情节，给你感觉就是一个字，非常真实。啊，所以这种东西。我感觉不是现在的 AI 所能够去比拟的，所以如果真的还有人想好好的创作影视作品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模板啊，这第一个感触。第二个感触就是，我觉得真实和普世价值的胜利啊，就真的是存在人类的一些普世价值的。他所描绘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人来说都挺陌生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而且对于我国南方地区啊，尤其是广东、福建地区的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他家族里面就有类似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所以他会特别的有那个共情和感觉，但是完全没有这些历史，也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看了之后，他也会共情。这就是我说的真实和普世价值的胜利。这部电影怎么说呢？就它里面的所有的主要的演员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全都是所谓的素人，就是路边找的。就是导演、编剧这些人，他们有了剧本之后，揣着剧本到处去看。在短视频上看到一个人，哎，这老太太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去联系一下啊，就来演里边的这个老太太了。两个女主，她这个片子是双女主的戏啊，就是以两个女性的角色为主线。这两个女性，一个是在校的大学生啊，广州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广财啊，很一般的大学，里边的学生。另一个呢是好像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在教书的一个老师，都很年轻的两个小姑娘。唯一的要求就是潮汕人，你会说潮汕话啊，她要用这个方言去表演。结果这两个小女孩，她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就是那种你不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导演很会调教啊，让他们的演技达标了，不是的，你会觉得他真的把这个人演活了。打个比方，就是其中有一个戏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女主，她在给那个男主烧纸钱，她很伤心，但是你看她的这个表演呢，她的脸上是没有任何表情的。就是很平静的，也不是那种垮着脸，就是很平静的、很温和的、很平的那种面部表情，但是眼泪在不断的往下流。然后后面就有人问他说：“这个表演非常难啊，是谁问啊？是倪萍啊，是这个有一个节目啊，这个倪萍可能出来支持他们这个电影啊，就他们路演的时候出来。倪萍说：‘哎呀，你这个表演是非常高级的表演。’他说很多职业的演员。”训练很长时间都不能够很自然而然地表达出这种 面色平静，但是内心其实有很强烈情感的这种感觉。说你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小姑娘就说，我其实也没有表演的这种训练啊，我们也没有任何经验，我就是努力把我带入进去啊，这个剧本里的故事，这个角色我进去了，而且我从小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而且很多这种里面的细节，我以前只听过，甚至没听过啊，现在被努力的科普过之后，我又完全理解了。于是我带入进去之后，我觉得那个情感在那个情景下，我就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它自然就出来了，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在最后一场戏啊，就是这两个女性在大半辈子的时间里面，就间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时空的分割，但是互相陪伴了大半辈子的两个女人，最后终于见面了。这个见面之前呢，肯定观众都在想，你这个到底咋拍呢？这个最后这个场景肯定很震撼嘛，是吧？到底会拍成什么样呢？哎，结果拍出来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一个场景，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很家常的话，说完之后就坐在一起啊，肩靠着肩，就也没有更多的对白了，就是很安静的那么半分钟一分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观众一整部戏的情感的这种冲击啊，它就实际上是给了这个时间让观众去回味，啊，你去回忆你这一个多小时看的这个剧情，自然而然的就会涌上心头很多那种感慨。就这是一种我认为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就非常像我们国家的古典的一些艺术，比如说画也好，音乐也好，有大量的创作都会使用留白这样的一种技巧，就是铺垫一些。然后你自己去想象剩下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近年来非常罕见的、非常东方的、非常中国式的、非常古典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很有艺术感，然后真的很催泪，就是非常的打动人。这个片子好像已经延期了，会延到这个暑假，就暑期档会一直有，可能到8月份。有时间的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而且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方言版本，不要看普通话配音的版本。那你说听不懂怎么办？听不懂不要紧，你就看字幕，然后哪怕只听他那个说的话的那个韵律都是很美的。就是潮汕话是，就粤语跟潮汕话不是同一个语系啊，就是潮汕话是客家那个语系，粤语和潮汕话都是我们古典的文字语言保留的比较好的，但潮汕话格外的有韵律感。啊，像唱歌一样，他在念诗的时候，这个片子里有很多诗啊，就是他们这个互相写信的时候都是像写诗一样，这个非常的值得去听一下。我以前一直说广东是我们国家这个就是古代的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保持的最好的地区。有人经常讲说，哎呀，这个现代化、城市化之后，很多东西都丢掉了。我说丢掉不是真的丢掉了，时代是要前进的，但是这些好的东西呢，它会以某种方式被大家记住，随时都能够出来去玩味。像这样的电影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这是一个近年来非常正面的一个创作的典范啊。老庄可能还没看这个电影，但是
没
有没有
看，
什么感受？
没有，我就是想看呀，就肯定还是想去
那
看。
我推荐真的有时间去看一看，挺好的，包括也可以带小孩去看啊，就是年轻人也会
对，
很有
我儿子我肯定就不指望了，这
啊，是
种
吧？
不是，就是说我儿子不是说他不会喜欢，而是说但凡我说要带你去看啥的，他估计就说那不要。
啊，我以为他这个都大学要毕业了，应该没有这种，是吧？
不，时间是有的呀，但是他可以干别
不
的
是
事
时
情。
间，我的意思是，你说的那种逆反情绪比较常见于中二期吗？
好像还在
好吧。
所以这个再说吧，我先去看了再说。
关于这个片子呢，还有几个花絮，我觉得也值得提一提啊。一个是你会发现，在圈内好像对这样的片子，它表述的很少，就很少有人出来去评价一下这样的片子。那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影视行业啊，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每年都能出一两部这样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东西。去年有哪吒，有南京照相馆，今年有这个阿嬷的情书，再早之前还有其他的一些。你会发现这些片子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些创作团队，非常的反传统，也不玩那些小圈子文化，就是一门心思的把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东西做出来。你像郭帆，他就是想做科幻，想做重工业电影，是吧？然后饺子，那就是想做高水平的工业化的动画。然后这次的这个导演，他本人是潮汕人，然后这个片子也是，潮汕地区和广东省的文宣部门一直支持的，就是要表现地方的文化和中华的传统。他就是喜欢这种东西，他要把这东西推荐给更多的人，包括北方不了解的中国人，以及东南亚的那些华人。所以这些人都是有自己非常强的追求，所以他就去做这种他认为对的东西。那是不是这些人在行业内是就被排挤或者怎么样呢？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看到王海林老师发了一个微博，他说他知道的圈内的人对《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全都是赞美和羡慕之词。就是说，这部电影一共1400万的预算，现在已经过7个亿的票房了。目前最新的预估是到暑期档可以到14亿左右。就100倍的回报啊！
可以可以。
然后圈内的人都在研究，就是怎么才能说不请大明星啊，不搞那些很噱头的预算，还能做这么成功的东西。所以他是表示，就是圈内其实并不是说这种嫉妒排挤啊，其实也没有啊，大家都很羡慕啊，就很想能够复制啊，是这样一种感情。所以我就觉得像类似。影视界，我们经常骂影视界的这帮人啊，这些人如何如何，对，著名的一个段子嘛，就是说，搞文化产品的人首先得有文化，是吧？这些人都没有文化，但我反而觉得呢，这样的一些特立独行的、很另类的创作团队，带着他们很另类的产品，最后能杀出重围，能够呈现在市场上，说明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根子上还没坏。就你这人还能杀出来吗？你杀出来之后，那老百姓自然会用脚投票，会支持你，然后你能逐步的形成一种正面的导向，那说明这个体系它的基本的逻辑还没有完全的坏掉，就这种它还是能冒出来的。另一个相关的就是对东南亚这边的触动，这个片子很快会出口了，就在重点在东南亚那边去做一波的外宣宣传推广，因为它的内容就是讲我们40、50年代那一批下南洋的人的经历嘛，所以跟比如泰国啊、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这样一些国家的关联是很紧密的。那它这里面剧情设定上面其实挺多是取材自当时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两个国家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什么声音啊，那些华人肯定是很期待，想看到这个片子啊，政府啊或者一些公共媒体倒没有什么很多的评述啊，反而是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啊，这个坡县著名的某小报啊，我们就不点名了，刊登了一篇文章。写这个文章的人呢，是他们长期的一个供稿者。这个人呢，一直跟我们东南某岛是有点联系的啊，是比较偏那边的意识形态的，所以可想而知。但他这个文章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离谱。他的标题起得非常的微妙，他说最高级的统战就是向心灵的触动，好像是在夸你这个片子拍得好，但是呢，他又说统战，你知道在东南某岛和跟他相关联的一些人的口里，这不是一个好词儿，虽然在我们这儿这是个好词儿，这词儿本身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人写的文章一开始就说这个片子看得很感人啊。但是呢，看完之后，我的心里却浮现了冷酷的两个字“统战”。
好
然后
吧，
后面还直接就很直白的说啊，在新加坡的华人，你们要记住，你们有自己的祖国，中国不是你们的祖国。
这种担忧也可以理解。
是可以理解，但是真的太小气了。所以这叫食杂狗叫，对吧？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不仅仅可以给我们一些感动和触动啊，一些各种各样的深刻的思考，也会给很多人带来恐惧啊。那这个片子没啥，就是我觉得很好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另外的一部片子呢，就完全不是这样了。近期最热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部没有上映的，而且很可能再也无法上映的片子。我刚才说我们的影视文化领域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基本的逻辑似乎还是可以的。毕竟这样的一些作品，它能够出来，并且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让大家去支持它。但是另外有一些领域呢，就真的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了啊。这个就跟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片子有关。这个片子呢，就是从监狱来的什么？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啊。这个大家都肯定看到了，有很多的 UP 主，有很多的人都对他做了细致的点评。这个事件本身其实争议不是特别大，我几乎没有看到敢于去支持他们的人。舆论界几乎所有的，不论左的右的，甚至有一些以前我们觉得颇为反贼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坚定地抨击他，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事情，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过分，在几乎所有的环节上都有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啊，第一个是拍摄过程是不是合法，这里面是不是合法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他所获得的拍摄的许可是不是合法获得的，这个方面有问题的概率非常之高，现在看上去极大概率是这样的：他们首先呢，以一个监狱改造人的主题，一个正面的主题去申请拍一个纪录片，然后以这个主题得到了司法相关部门的支持，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家司法部门是有行政任务的，就是我们监狱的现代化的改造。对这些已经定罪的罪犯，如何去改造，让他们向善，以后能够去成为一个不说优秀的人吧，至少你能够改邪归正。这里面是想了很多办法的，是有很多策略、很多的制度在里面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升级，所以我们是有去把它宣传出去的。那有人说要拍这样的纪录片，肯定大体上是会支持他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得到了这样的许可之后，再去地方上找一个对口的监狱去合作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就会开绿灯了，因为这个上面已经有立项，已经有许可。然后在拍摄过程当中，他们在偷偷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同时拍两套素材，这是导演自己亲口说的。他在监狱里面拍了两套素材，一套是按纪录片的去拍的，一套是按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剧本去拍的一个有情节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就可能跟真实不一定一致了啊，这是第二个，就是他们有一个阴阳剧本去拍两套东西，然后第三个出来之后呢，那个纪录片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最后拿回去交差，很可能也是拿回去交了差的，然后同时呢拿着另外的故事片的剧本，这次就不是找司法部门了，是去找电影局，去说，哎，我们要拍一个这种题材的。新时代的女性改邪归正之后如何如何啊？这样的一部故事片，那对于电影局来讲，他就不会去关注你的司法那个案件本身的问题，只要你这个本子本身没有问题，那基本上也就不会去管你，然后拿着他在监狱拍好的素材，作为新的一个立项的故事片，他就可以再去做故事片相关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是利用了不同部门之间不同项目的审查里面的一些漏洞，去串起了这样一个东西，里面最关键的可能就是在监狱的拍摄里面使用了两套剧本。第二个大家比较多的去讨论的是关于这个当事人，就这个主演，他在拍摄的时间段啊，根据编导自己的说法，是在2019到2021年，这段时间这个人应该还在服刑。他是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够去参与这样的拍摄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 我认为不完全确定啊，大家有这个怀疑是很合理的，但这个事情挺复杂的。这个人入狱，然后蹲到2019年，差不多10年。他原来这个是按照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个罪名去定的刑啊，是顶格15年的有期徒刑，因为他有悔罪，并且有当时打电话要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啊，所以当时法庭呢是没有作为故意杀人来判啊，这个差别非常大啊，最后就是只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同时追加5年的剥夺政治权利。然后他正常情况下在狱内表现好的话，那就会减刑啊。这个人经过2次减刑，减到了11年有期徒刑加3年的剥夺政治权利。那正常他应该在2020年才满时间出狱。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2019年啊，我们的70周年国庆的时候，有一个大赦。这个特赦呢，它是有一系列条件的，其中有一项非常吻合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就是女性的罪犯，配偶亡故，啊，有未成年的子女，然后刑期在3年以内或者剩余刑期在1年以内的，可以申请特赦。那是不是 P 是另外一回事啊？啊，但这个反正有可能他是被特赦的，那所以他又早一点出来了。那特赦的时候有没有把他的剥夺政治权利也撤掉呢？这个不确定。啊，所以有一定的可能性，他在19年到21年之间是有可能合法可以拍的，这个是说不清楚的，这个需要司法部门去核定，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具体公开的资料，我们不知道。如果他这个是违法，当然很简单，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就算他不是违法，他就是可以拍片子，那么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挺复杂的。啊，一个刑满释放演员可以去演戏吗？这个客观的来讲呢，不是完全禁止啊，尤其在过去一段时间，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啊，《雍正王朝》里面那个九阿哥，他的演员叫苗海中。啊，这位老兄呢，在拍《雍正王朝》之前几年，曾经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在外边拍戏的时候，剧组里边两个人打架，啊，不知道怎么起争执了，打起来了，他上去劝架，把他们拉开，啊，结果不当心呢，不知道发生什么意外，其中一个人就死了，那很可能他的拉的过程中撞了或者怎么样，不知道啊，当时的情况具体不清楚，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他因为这个原因是作为过失杀人罪判了4年6个月，然后他出狱之后呢，哎，继续当演员，还演了这个《雍正王朝》，非常优秀也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但这个事情发生在90年代和00年代，老实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很多事情相对简单一些，包括互联网也没有那么发达，对吧？很多传闻，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不像现在，随便什么东西都一般的小孩子什么之类的，他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对于公共人物的管理是收严了的，比那个年代要严很多。前些年也建立了所谓的影视文艺界的行业自律的条款。那现在我们不要说是刑满释放的杀人犯了，你就算是所谓的劣迹艺人。啊，因为某种原因进监狱，或者甚至没进监狱，只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归类为劣迹艺人的都会被抵制。所以在今天，其实这个已经非常难了。但这些我觉得都不是关键啊。这个案件里最离谱的地方在于，这个人他是自己演自己的犯罪经历，而且呢，他的故事情节是修改了法院所判定的事实，这个才是最要命的地方。这个就是公然的挑战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了，啊，他而且宣扬了一种非常极端错误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它里面给人的感觉是犯罪行为有的时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是合理的。就是我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震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即使在美国都没有发生过。就美国的那些白左们啊，强调所谓的什么各种他们的理念啊，那对这种事情是多么的喜欢啊，对吧？然后美国资本的力量是多么大啊，这样的一个情节的片子，很明显是一个很好的噱头啊，但在美国这个是不可能拍出来的，甚至有专门的立法 有一个著名的法案啊，叫山姆之子啊，Son of Sam。这是个什么案件呢？就是当时有一个连续杀人案，他的外号叫 Son of Sam，啊，山姆之子。这个人呢，连续杀人，然后被抓了，然后判了无期徒刑，扔进监狱了。然后他不知道怎么着，这个想要写自传啊，然后就有出版社，还不少出版社蜂拥而至，又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肯定能大卖，对吧？然后就遇难者的家属们就非常的愤怒，就集体诉讼啊，提起诉讼，不允许他写自传。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法案就规定了，服刑的罪犯是不可以通过自传啊、电视啊等等各种文艺作品来演绎自己的案件的，这个是当时的法案。然后后来经过了一些年，各种美国的民权斗士啊，在努力争取，说啊，这个东西违反了我们的言论自由，他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变成文艺作品？应该允许啊。经过各种权衡之后，美国的法律做了一点让步、退步啊，就是允许他去，写书啊、改编啊都可以了。但是，他因为这些书、这些影视剧所获得的利益，要收归一个公众的基金，然后这个基金会把这些钱主要的发给遇害者、受害者的亲属或者受害者本人，而不能够由这个罪犯本人获得。所以就可想而
这个
知，对于，
挺合理，这个挺合理。
对，就这是底线了，对吧？就起码要做到这一步啊！你不能说你犯了罪，被定罪了。然后你把你的案件改头换面，我们先不说改头换面，假设你不改头换面，你把真实的演了一遍，然后赚钱，这都不可以，
是。
啊，因为这个是对法律以及对受害者的极大的不尊重。现在这个片子更离谱，比这个走得更远，他把这个案件的内容还改了，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了。这个就是在刚才我说的美国人的底线基础之上又加了一层码。所以这个里面就也触及到很多人的感慨，就在哪里呢？就是这些现在似乎有一种很奇怪的风潮，就是这些犯过罪的人、刑满释放的人员，好像成为了一种需要特殊关怀的弱势群体似的。就是我们反而好像要欠他点什么，我们要去理解和支持他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啊。就是我是一个正常人，我有很多要关注的人、关心的人，我要为他们去考虑，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人去考虑？他们不是应该战战兢兢的出来，要扭转自己的以前的这种不好的形象？这是他自己要去努力的。而且，法律的精神啊，绝不是说你服刑完毕，你之前的一切就消失了，不是这样的。要不然怎么会有前科制度呢？并不是说啊，我犯了罪，我服完刑我就赎了罪了，我就干干净净，一身清白了，不是这样的。他是终身都背这东西的，那谁让你犯罪的？那社会当然可以给予一定的宽容接纳，这没问题。但普通人不欠你什么，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离谱的地方，就是他对法律的践踏。但很可笑的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到现在，我没看到任何一个法律界的大 V 出来说啥，这个也是非常离谱。就我们国家的司法行业啊，我觉得是很好的，没问题的。我们司法战线上的公检法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都做得很好，我们国家的法治可以肉眼看到的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法律的学术，还有这些 KOL 们不知道在干嘛。你比如说著名的某姓罗的，
罗老师，
罗老师他在干嘛？
某
怎么，
罗老师，
话都不讲？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奇怪。这个是，这绝对是洗脸式的攻击法律尊严了。啊，然后这个剧组的问题真的很大啊，这个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现在挖出来的料是越来越多啊，现在电影局已经正式有一个公开的说法，这个已经暂停上映，并且在立案调查啊，认为他在许可方面是有违法的可能性的。那这个先搁一边，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他最小的问题了。从现在看上去啊，他现在是真的暴露出来他这整个项目的背后的支持他的公司也好，资本方也好，似乎都有跟境外什么势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然后他们整个这个项目就是透着那种很经典的那种路线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不是冤枉他们。就这个剧组在国外不是去参加评奖嘛，然后就有一个环节是跟记者之间的交流， 那记者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正常，就是说，哎，我们看你这个片子里拍的中国的监狱里面啊，这个啊升国旗、唱国歌，那女囚犯还可以化妆，还可以文艺表演，这些都是真的吗？中国的监狱真的有这么好吗？他就说我们是真实拍摄的啊，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呢，之所以它能够看上去这么自由啊，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监狱里有很多很先进的监控设备。
诶，
啊，
这
然后说，正是靠着这些现代化的监控手段啊，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啊，到这里呢，我们会觉得有点怪，但是还好，对吧？但他马上补了一句，他觉得自己没说对啊，马上补了一句，说，哎，所谓的现代化监控手段，
怎么？
你体会一下他这个人的心理。就首先呢，这不是真的自由，这是我们用现代化的监控手段。但是他又马上觉得现代化的监控手段似乎描述的有一点正面，所以马上补一句：所谓的现代化监控，这是多么刻意的去迎合西方对我们的那种偏见啊！所以这个团队我觉得问题很大啊。现在如果只是不许它上映，这个太轻了。这个问题严重到的程度呢，我觉得肯定值一个国务院的跨部门的调查啊。
对，
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我国的文艺界的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就是我刚才说的，真的是走在全世界前列
里程碑意义的
了。
突
啊，
破，
真的就是美国都没干过这事儿，真的是他们创新了啊。所以两部电影啊，一正一反的这个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慨。同样是中国的文艺圈，能够出那个，也能出这个。
反正什么人都有啊，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收了国外的某种黑钱，然后就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
对，
哎，
这个导演是拍监狱题材的专业户，
呵
啊，
呵，
这我觉得一定是有定向培养的，你没法解释吧？他这个事儿作为一个隐秘战线的案例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干成功了，拍出来了，去国外拿了奖了，然后国内也有报道过了，然后回来还准备上映，还能赚一点票房，他可能唯一的失策就是不应该拉上某著名的明星给他站台，
哈哈哈
该著名明星真的是乌鸦嘴啊！就他站台什么什么就出问题。他在微博有8000万的粉丝，他一站台推荐这个片子，立马引起关注，然后群众围上去一看啊，怎么是这么个奇怪的东西？于是就炸锅了，
也挺好嘛，也立功了。
太贪了，你知道吧？就是，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啊，大家去多看看好的片子啊，这样能够洗涤心灵啊，然后对这种邪恶的事情呢，我们也发挥我们群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也屡次取得好的战果，这次也是
你好。
啊。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新时代的软件工程师的培养。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中科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叫 OSPP，啊，是一个中科院主导的开源的编程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呢，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王老师跟老庄比较熟悉，他们现在这个活动在 AI 浪潮的冲击下也开始很焦虑啊，想要求变，所以引发了我们一些思考啊。这个就先请老庄来介绍一下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些背景吧。
是 OSPP，就是开源之下。其实他每年的暑期呢，会给学生们就是布置课题，就是大学生来接榜。接完榜之后呢，其实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你如果接下来这个榜以后，你不但是做完这个课题是有钱拿的，而且在做的过程中还有导师辅导你，那帮助你把它理解然后做完。
其实很
所以
像
这。
Google 的那个 Sum of Code，
哎，
只不
对
过
对，
我
就
们这
其
边
实就
是，
是那个，
对，只不过我
那
们
个
是
就
中
是
科院
模
这边
仿
搞
他的
的。
那个，对，而且中科院其实是花了很大的价钱，当然背后也有厂商赞助啊。第一批赞助的其实是华为那边，这华为当时我一个同事叫马全一，我们都叫他道长，就他是带着队伍一起去支撑这个开源之下的工作，而且当时的奖金是多少呢？大概差不多3000美元一个题目。
哦，相当有吸引力。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啊
通常都是只有一个人来报的，不允许团队报的。
？OK。
但是呢，我上次其实还专门针对这个中科院的那个武彦军老师，就是这个开源之下的负责人老师做了一次专访，正好聊到 AI 的事情，就他们就在说现在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这些学生啊也当然也可以用 AI 来编程嘛，那么他们用一些好的编程模型完成一个3000美元，价值3000美元的题目，大概就花个几百美元就能够做完。然后就做完了，根本用不到一个暑假，然后就可以拿钱了，而且这个性价比极高，
说的
所
我
以
都想
他，
去了。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愁啊，那这到底这个会不会就算崩盘了呢？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我会把它称之为叫代码贬值，就本来一个这么难的题目，它真的值3000美元的。但是现在用 AI 来做的话，它就不值3000美元了，它可能只值30美元，甚至30美元也可能还是因为这个 Cloud Code 收的贵啊，否则的话应该更便宜。比如说，如果你用 DeepSeek 做，稍微多费点
对，
token，加起来可能30块人民币，或者对，
假设 Antares 那套东西以后成为主流的话，那成本可能就是1/10甚至100%几啊。
对啊，所以我们原来对于代码的这个价值的估算，它可能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个比赛还要不要搞？如果要搞的话，它还要不要发这么多钱？这个就是第一
或
个
者
问
是不
题。
是形式要发生一些变化，
对，
比如做的工作的内容和这个考察点是不是就不同了？
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但是那天跟那个武彦军老师都还没聊到这儿，我后来想到的。就是现在，如果说我们原来做开源之下也好，做这个 Google Summer of Code 也好，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同学们通过解决如此困难的问题之后，他是能学到东西的。
对，
但是
这个
现
才是
在
关键。
你说我用一个提示词夸嚓夸嚓，不管是花30美元还是300美元，最后 AI 帮我解决了，那么对于这个学生来说，他真的学到东西了吗？
对，这个才是大问题。
是，那么这个开源之下还要不要搞？本来是说通过花一些钱让同学们既赚到了钱，还能够学到东西，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一个用意的东西。现在咋办？这是他们的一个，我觉得他们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就现在肯定是没有简单答案了。然后呢，正好王老师也在我们那个小群里面就发了一个调查报告，不对，调查问卷，就是在询问各路就用 AI 编程的同学们，甚至可能还包括老师们，就问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呢，说实话，我觉得有点过于空泛。我读几个，大家听一下啊。比如说，他的第八题说的是 AI 是否加剧了开源项目的中心化问题。我的问题是啊，什么叫中心化？不知道。然后，您的社区当前对于 AI 生成代码贡献的政策或实际态度是，比如说是严格禁止，或者就是明确不接受 AI 生成的贡献，或者是这个无明文禁止，但核心维护者普遍抵触，还有中性观望、部分接纳、积极拥抱等等。这是一个，这个我觉得还算，这个题目还算
对，
不
第
错。
九个题还可以。
第九题还行。然后在后面一题呢，我又觉得有点迷惑。他说：“您认为 AI 在多大程度上能替代入门级开发任务？”然后他给的选项是80%到100%，50%到80%。但是他对于什么叫做入门级开发任务这件事情
对，
没有定义。那你
这
让
个
我
很
怎么
难定
选
义。
呢？对，而且说实话，就是如果真的你一天到晚都在 AI 用 AI 编程的话，你的第一反应就是AI 的能力一直在变的呀，
对，
它上个月和这个月，我对它的看法，我对它的用法可能都不一样。我怎么跟你说它能不能够替代入门级开发任务？这样得到的调查问卷得到的结果会不会就是某种刻舟求剑呢？
对。
这是一个题。还有就比如说这个哪些入门级工作最可能被 AI 替代？啊，这个时候他写了一些入门级工作了，比如说简单的 bug 修复。文档编写和更新、单元测试编写、代码格式化、规范化， 这个可以算是入门级，但其中所谓的简单的 bug 修复又要多简单呢？这个好像也没定义。
对，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工程性的难点啊，比如说什么叫简单的 bug，还有单元测试。单元测试的东西呢，AI 一定能写，而且可以写的非常多，非常的让你觉得很周密。但是单元测试怎么才算绝对的覆盖？
这
那
个
你就
太
要
难。
辅以一套我们以前就用的很广泛的这个 testing coverage，就是测试覆盖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单元测试是不是覆盖你代码所有的分支啊？但是即便它做到了这个 coverage 是足够多，它也不能够保证这个测试是完备的，因为有几个问题。第一，你代码所有的分支都被覆盖了，但是如果你代码里面缺一些关键分支，你本来就没写，那这个覆盖度就达不到这方面的验证。第二个，你所有的关键架构的设计和你的需求是不是都已经在你的代码和相关单元测试里面得到体现，这个也未必。所以实际上写单元测试是个很有挑战的事情。我知道他的意图啊，他的意图就是想屏蔽掉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就不再作为他们的辅导或者考察内容的范围了。这个是他的一个初衷吧，可能是。但这个现在真的很难定义啊。
然后我还接着看他后面的问卷啊，就是他其实有点想要推出某种，就 OSPP 尝试要引入某种工作模式，就是基于 AI 或者说加上 AI 的协作模式。然后他有一些构想，然后比如说什么辅助工具型，叫做学生为社区构建不生产代码贡献的辅助工具，比如说这个自动补丁、影响分析、测试覆盖率报告生成器等等等等。维护者仍然做一切的代码决策，就只做一些辅助，就是 AI 只做辅助工具，但是不用来生成代码。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叫 PR 草案型，就社区给定规则，学生设计能够生成合规 PR 草案的 AI 工作流。草案仅供人类选择是否合入社区拥有最终拍板权。其实就是大家围绕着 PR 的这个草案，就是那段文字。来讨论，然后再进入下一步的 AI 生成的过程。还有叫做安全缺陷挖掘型，构建 AI 驱动的漏洞挖掘或者缺陷检查 agent，这个我觉得肯定可以做啊。什么产生分析报告，不直接碰触代码合入流程什么什么，这个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啊。
这个我感觉他们是想改变他们的课题的类型，比如现在是一些向代码仓库提交功能性的贡献，或者是 bug fix 来作为他们这些题目嘛，对吧？他现在考虑的是未来是不是考虑另外一种考察，就是给学生出题啊，出什么样的题呢？你不用直接给社区去贡献功能或者是 bug fix 了，而是为社区开发一些工具，比如说自动补丁影响分析的工具，比如说什么叫合规的 PR 的一种 AI 的检定工作流，是吧？你这个 PR 我接不接受？你要把你整个这个 PR 的代码生成的过程给我看。你提交了一个prompt 啊，从某个 issue 提取了一些关键的内容，然后生成了一个 prompt，然后要求 AI 根据这个 issue 的内容和 prompt 去生成相关的 fix，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PR 提交，对吧？这是一个工作流程。那这个流程里面怎么检验它呢？那实际上就涉及到产生这个提示词、产生它的 fix 代码和相关的 commit 之后，是不是还要有一系列的 CI/CD 相关的东西啊？就把这个工作流能够串起来啊，这也是一种工具。然后最后这个就是，那就是专用的了，比如说去扫描仓库，看里面有没有漏洞，有没有缺陷，让大家去做这种工具了。这个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不解决问题的本质啊，就是如果做成这些工具的话，当然是 OK 的，比仅给这个仓库提交一些功能或者 fix 代码要更加的有价值，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你怎么界定这个事情的功能。你界定好了之后，还是 AI 帮你去产生。那 AI 产生的工具是不是可靠呢？这个就不确定。你还是要去验证它。就现在 AI 产生代码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跳不出来的圈了，就是你一定有 AI 产生代码，但是你怎么去验证这些 AI 产生的代码呢？你自己去验证还是让 AI 去验证？如果你自己去验证的话呢，这个代码量太大，你很难去跟得上代码那个 AI 的速度。如果你让 AI 去验证的话，大家又确实还是不放心，所以它这个很难解决这里面的核心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提问，我觉得其实看出一些端倪啊。他是这么问的：您认为 OSP 的学生未来的核心交付物，从代码的 PR 转变为 AI agent 加工作流设计加证据报告，这样的一种做法，对于社区导师的要求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
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思考的，应该这么讲。但是他讲的这个问题啊，真的太难了。对，目前的这个，
我也觉得是太难。
之前我们节目里不是讲过一个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真有人干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就是他说我开源了我的某某软件，啊，实际上没有源代码，只有一段完整的给 Cloud Code 的提示词。然后他说，你
对。
看我还是特意录了一段视频，啊，这个提示词跑进去之后出来就是可预见的代码了。不信你自己去试，啊，这个是新时代的开源，对吧？他这个提的这个思路，其实就是把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段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工程上可用的一个东西啊，至少他们设想能不能变成这样子。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有可能，但是实际上又真的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对，其实我这边其实还挺喜欢 OSPP 这个项目的，虽然最开始也是向谷歌之下学习，但是呢，经过这5年的发展，对，其实我们一直跟踪了5年，一直是国内我个人觉得最成功，并且也是开源任务和开源导师运行的最完整的一个项目。对，那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学。对，既最开始，以贡献者的身份，然后呢，后来也会成为这个项目的导师，会带后面的同学，对，其实得给我们的同学呀，提供了很多的一些锻炼，并且也促成了很多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持续发展，而且他的那个经费的金额也还不少，确实能够抵得住一个学生在假期2个月实习的这样。所以说呢，它不仅仅吸引了我们自己中国的同学，其实还吸引了甚至国外的一些同学，包括像印度的呀，在欧美的一些学生也来参与这个项。对，其实还是挺好的。对，而且呢，因为它毕竟是有那个经费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曾经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学生在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也会出现。对。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对，甚至是一些合伙来去做这种奖金上的一些获得，对，那其实那个时代呢，相对来说还好处理，对，因为毕竟它是开源的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仓库里面去查得到。但是呢，这2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大家都是搬着 AI 吭哧吭哧，对，本来是要2个月的时间去做完的任务。对，他2天甚至2个小时，他就可以把一个任务去干完，很快的就提到 PR 里面来了。对，你说那个导师是合进去呢，还是不合进去？本身从功能和题目的角度来说，它也完全符合。但是呢，如果合进去啊，它就意味着按照规则，它能够马上就获得那样的一个奖金。对，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事。对，然后呢，他们从今年开始，其实就是。在尝试是不是需要去转型，这就有了刚才庄老师啊，还有李老师所讨论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从他们的题目，其实特别是最后的那个庄老师说的，他们已经有一些想法，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一些新的玩法和这种过程性的一些，甚至报告性的东西也作为一个佐证，使得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能够体现奖金的这样一个价值。对，其实这样一个，但是呢，确实我跟他，对，其实我也在好奇，像谷歌的编程之下，他们那边他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啊。对，其实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措施和解决方案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所有这种任务类型的这种挑战赛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
谷歌的那个编程之下，我觉得会有点区别啊，因为谷歌那个它很多问题，它不是这种，比如说某个社区，它就是发包了一些它想解决的问题，是吧？谷歌它所挑的那些问题，其实大多数难度都还挺高的，
对，它是很高的，并且是
它
真
是偏
实的。
research 的，其实，
啊，OK。
它是需要有导师带着你去做一些 research，然后出一个成果。它
对，
很
他们
多
在
是
深。
Google 内部的 research 项目加以简化或者拆分之后产生的，
啊，反
所以
正
那些
他
项目
我
的关键点不在于去码代码，
在包括找解决方案，对
对，
吧？
它可能那个
甚
是关
至
键，
探索一些东西。
对
对，
的，
因为
对
我们
的，
同学有参加过。他在入选之前，其实都要花很大的精力和这个导师去探索，怎
没
么
错，
样
没
去
错，
做一个基本的 proposal。
对的，对
他
的，
其
它。
实是写一个很好的 proposal，被录取了才是有资格去参与的。
对的，它是开，大部分是开放性的问题，不是有正确答案的，而是你要先有 proposal，然后大家围绕着 proposal 去做一些 research，然后把它落地成代码。而这些东
OK。
西呢，很多是 Google 内部刚才说的一个内部的研究问题的降级、简化或者是拆分，这样它企业也有动力为这个花钱，对吧？我是本身就想用这个成果啊。另一方面呢，它又有一定的挑战性，它是很特殊的，很。就是新的问题，你很难简单的就套一个答案。你用 AI 也无非是让你这个研究过程变得更快一点而
更
已。
快，对。
这个也没问题，因为你本来以后去做工作当中的这些事情也是要这
也
么
是这
干
样，对。
的。所以，
那如果这么说，似乎是一个可以解决的方面啊，方向
我觉得，如果有参与的
啊。
企业，它不仅仅是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和劳动外包，而是真的有这样的比较有深度的开放性的问题贡献出来作为考题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啦，是可以做的了。
那就是要出题方、项目方，他确实要有比较好的这种。开放式的问题和真的需求，
对，这些问题不能太 trivial。如果真的很 trivial 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几小时或者一两天就搞定了。
对，
而真正有难度的软件问题，它不可能一两天搞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开放性的，你要探索那个答案。所以其实跟
对。
命题有关了。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如果是中考、高考的题目，开放 AI 的话，所有人都100分，对吧？但如果我是 IMO 的问题呢，只有
理
最
解。
顶级的 AI 还不一定保证能得100分。就是问题的难度会决定这个事情的很多不同的性质了
对，那么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反向推动了你项目方要提高你的水平和你的出题，包括你导师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东西。
是的，是的。所以 Google 那个是别的公司很难复刻的，就是因为 Google 内部的 research 的人太多了，他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导师和项目。
对。我们也是觉得一直导师是这个项目，不管是开源之下还是 GSOC 最重要的资源，核心的那个。
是的，是的。Google 不仅自己内部了，他还很多人脉了，他经常会请一些业界的开源界的大牛来帮他干这事
那倒是，
了。其实我觉得，就是 OSPP 的它这个里面展现出的一些想法可能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路径以外啊，它这个路径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就是我还是我如果没有那么多优秀的题目问题。和高端的导师的话，我有一些仓库里的一些比较平一点的问题拿出来分包作为一些 task 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呢，就要探索现代化的开源项目的维护管理里面的一些新的流程。就以前我 PR 合入，我通过了 CI/CD，我有人内的 code review，我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你看现在绝大部分比较严肃的开源项目。你提交了 PR 之后，它都会有几层的 code review，对吧？都是这个项目的 committer，或者是核心的开发者，先是核心开发者2到3个人并行啊，相当于打分一样，3个人必须有2个人通过，然后去到一个有提交权限的人，再做最后的终审。这个我原来曾经有一次给 Llama 点 CVP 提过一个很小的补丁，省了我3个多月啊。
好的。
就是我碰到一个 bug，特定的一个模型会遇到的，而改起来很容易，但是他们有，因为 拉玛里 CVP 太活跃了，
活跃了，
每天提交的太多了，
太
他们
多，
想改
哎，
的内
对，
容太多了，一些边角用的不多的，他们就会往后放，所以经常就会要很长时间。但这个过程是严谨的，它是有人去审来决定的。但现在动不动 AI 提交的就很多代码，很多的 commit 的这个 batch，那根本就人审不过来。那比如刚才说的。他们的这个问卷里面，他就提到了一些替代性的想法，就是AI agent 加工作流加证据报告。这个本身这个设计肯定他提的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模糊，不知道他想说啥。但是这个思路是对的，就现在所有的大的科研项目都在摸索。我们以后如果我不是永远的禁止 AI 提交的话，这个其实不可能了，以后你肯定要放开的了。
对的，对的，肯定的。
那你一旦放开，你到底用什么来约束它？你肯定不能强调说一定要是人去约束他了，那怎么办？你又不能随便的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之后，后患无穷，什么供应链攻击什么全来了，还有一些愚蠢的 bug 全进来了，还有代码质量下降，导致你的核心的这个提交者、贡献者会非常的厌恶，会非常的不喜欢，各种这样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还没答案。那你作为一个以教育和推广为目标的一个活动、一个项目，你现在就很难设计出这样的东西，因为在业界都还没有标准的一套做法。
对，
这个方向我觉得是肯定是个方向，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这个事情让我们的开源项目的管理者们头疼死了。
对，也是倒逼组织方和管理方也得提升你的 AI 水平，你 得
对啊。
深入的理解这件事情，你才能设计更好的一些规则。
光提交 AI 水平还不够了，这因为是涉及到一个工作制度和模式的设计，它得站在比 AI 更高的水平去设计，
对，那这个要求
它
高
才
了。
能驾驭和评价 AI 的成果，
那好的，
这
那
个
这
就
个要
太
求高
难
了。对，
了。
其实那个还有一个专访，就最近我们基金会一直在做专访嘛，就专访到另外一个老师的时候，我一下子名字忘记了，就是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就在说到说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基金会搞了一个什么开源贡献激励嘛，就是我们目前的规则只是贡献激励，所有的开源贡献只算 PR。那我就问那个老师，就说这个是不是可能有点不太合理？然后那老师说是其他的贡献也很重要，他就举了说一个叫 issue，一个叫做 PR 上的 comment。然后呢，他说这两种代表的什么呢？一种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
对，
另外一种是评价别人成果的能力。这两种也是重要的开源贡献。
而且很多时候，PR 下面的这个评论啊，都
对，
会指出更好的技术解决方案。
对
对，
的，对的，
有很多大牛没有时间去做具体的实现，但他看一眼就知道你这个 PR 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
的，
给你一些指点，然后你
点
接
拨
下
一
去
下，
就改。其实这个
对，
很关键的。
然后我们这进一步延伸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想的是，就是原来的 OSPP 也好，还是我们定的规则也好，是在传统的开源社区里面所看到的开源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在说未来的开源社区或者未来的协作模式中，什么样的贡献更应该被计分？什么样的贡献更应该被拿来奖励？这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去我去跟那个武彦军老师去跟 OSPP 的老师去聊的话，我们要更深的问一层，我们究竟希望如何去？哪怕我就是还是3000美元砸在那儿，我应该砸的是给哪种贡献？这个要从新的开发模式里面去揪出来，也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那个 OSPP 的问卷体现出来，就是说他们对于新的开发模式还没想明白，所以那个问卷设计就有点含混。
对，这个
但
很
是
难明白了，
方
因为这个
是
是
的，
业
是
界都
的，
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过具体到 OSPP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他们比较现实的做法，真的可能还是走 Google Summer of Code 的那个路线，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就不要拿来做题目了，就交给一些工程师用 AI 自己去搞定。就是你不如去雇一些中等水平的工程师，让他们快速的搞定这些问题就好了。尽量找一些更有难度的问题，而
对，
且更需要人类去把关的。需要人类去把关的，无非就是几块嘛，一块是 对于到底要做成什么样需要做判断的，也就是需要有探索性的目标的，它的目标不确定，想要达到的样子不是完全确定的，这种问题是现在 AI 不可能直接解决的，这种问题人类是一定要参与的，这种进去他在导师的带领下能够做出一个漂亮的 proposal 的话，一定有价值的，啊，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特别复杂的模块，需要权衡特别多的架构的选择的，这种现在 AI 也很难一蹴而就。那这个也适合作为类似这样的一些题目，但这个还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导师的要求就会变高。
对，这个想想也对。现在用 AI 能够做的，你也没有必要去用这种方式去做了，对。
对啊，我最近在给同学们上这个 AI 编程的这个课程，我也在带着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软件工程师，你未来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告诉我说，你只是会操作那个 AI coding 的工具的话，那这个不是随时可被替代吗？
对呀。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嗯，所以我给大家总结的就是说，你定义目标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其次是你验证目标的能力，对吧？我们节目里面多次讲过，一头一尾，这个才是最核心的，就是你要什么，你能讲清楚，你能判断出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你要有验证方案。啊，设计这样的一个验证的体系，所以我还想起最近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也是我看到外媒有人在讨论，就说这个老兄是一个很资深的，就是软件开发者嘛。他说我最近逛这个 LinkedIn 啊，然后就发现我认识的这些人，他们的 title、他们的这个工作岗位全都变了，以前都是什么做营销啊，做数据分析啊，这样的一些，现在全部改名叫 AI-enabled engineer，叫人工
好的，
智能赋能的工程师。就
对，
你甭管我干啥，我是用人工智能在干活的工程师。
好
这
的。
还不算完，他感慨说什么呢？他说，反而是我们这些搞软件开发的，我们现在不知道给自己改个什么 title 好。你说我是一个 AI-enabled software developer，我一个 AI 赋能的软件开发者，别人会觉得我啥也没干，反而好像是就显得我没什么能力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假设我现在是个20岁的年轻人，以我现在的积累的话，我会怎么写我的简历？我会说我是一个产品的定义者，
对，这个好，
这个可能反而是跟AI 能够打出差异
搭
化
起
的，
来，对。
或者我说我是一个能够驾驭 AI 工具的 architect 啊，一个架构师，但这个呢，很多人就不一定信服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AI 做架构也不错，尤其是那些对架构不太熟悉的人。所以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不再展开了，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现在所有的企业社群，不光是开源了，很多其他的社群也一样。都对这个问题非常的迷茫，就是软件开发者他未来的能力级，他的核心价值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在地平线上已经有曙光，有一定的冒出来一些可能性了，但是确实很多问题都还不确定。那像 OSPP 也好，还有像我们做教育的，如何培养，然后如何去考察和考核他们的能力，这个确实现在是最难的问题。但是就得一步步往前走啊，这也没办法啊，这是我的感触啊，你们怎么看？
就是软件工程肯定要大变样，就是软件工程肯定是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在软件工程里面，甚至我觉得连分工岗位，整个的都会变。那么既然分工岗位会变，那么协作模式、工作流程也会变。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对人的能力级的定义也会变，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变。所有东西都在变的过程中，我们还在，那大学总得开呀，你总不能等它变完停下来之后再重新开大学，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怎么说呢？老师，尤其是老师，是不是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探索者？如果老师不积极的探索的话，那就跟没老师没有区别了呀。老
是这
师
样。
的责任就是要走在学生前面，去探索一些可能性的方向，或者说是总结一些东西吧。
对，这个就
这
是
个
我
是，
现在努力在做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普遍来说的老师是很难指望了。老师只要能够做
是，
到什么呢？就是关注行业的发展，积极的把行业的前沿发展引入进来就不错了。
对，
啊，
现在软件工程的老师，因为现在国内不是有一批软件工程学院嘛，很多都很悲观的，就是马上说我们学院要被合并了，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嗯。
其实不是啊，其实我觉得是价值意义极大，但是这个因为它创新难度很高，所以大家都搞不定。
对，他在 AI 面前投降了，我感觉就有一点。
对啊，但是你要知道，企业界是没法投降的，他肯定是要去探索的。所以有前途的，就是老师把行业的实践结合起来，然后引入进来就很好了。多引导学生走出去，多搞搞像 OSPP 这样的尝试就可以了。
对，这挺好。那这个老师太少了，那就那确实，那个庄老师得多采访。多拉些人进来呀！
是，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短期内也不会有答案啊，但是确实是一个大家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且也值得一直做下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是肯定的，它最后一定会有结果的，只是看谁拿出来而已。好，我们最后时刻，这个王老师也赶上来加入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的讨论啊。
挺
那
好。
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要补充没有？
啊，我这里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拜拜。